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的天父,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今生都享有平安和幸福。 我们的夫子耶稣基督和众先知, 亦都一直教导我们怎样在今天这个不断发生冲突挑战, 不断强调物欲诱惑的世界里面, 得到这样的平安和幸福。 我要用攀石的比喻来说明为什么才是真正能够找到平安和幸福的方法。有些人用独行侠的方式来到攀石，他们一个人行动，没有装备，没有同伴，也都没有任何安全的措施。 他们凭的是自己的技巧和能力，他们为了追求刺激，甘冒风险，游走危险的边缘。他们这样做得完全不顾失足、受伤或者丧命的可能。他们就好像很多面对人生挑战和诱惑的人一样，得不到遵守神诫命的安全和圣灵的带领。 这些人在今天这个困难的世界里面，几乎一定会违反重要的法律，招来痛苦和毁灭性的后果。不要做人生的独行侠，可以这样讲，这样的人一定会堕入犯罪里面。攀石有一种比较安全的方法。 如果有两个人要一起征服高难度的攀石时候，先爬的那个人会相隔几尺就打个钢锥，他的绳索会扣住固定桩上面的铁锁，他的同伴，如果就是第二个爬的人，就要站在一个非常稳固的地方，负责他的安全。第一个人因为第二个人 绑好了绳索而得到保护，也就是说第二个人要谨慎地掌握绳索放松的程度，这样第一个人才可以在攀爬的时候得到保护。万一有什么闪失，固定桩可以安全地控制跌下来的速度。第二个人不单止要保护第一个人，还在频频的沟通里面给鼓励的言语和信号。他们的目标 是克服困难的挑战，获得一次安全和令人愉快的经验。他们使用试验过的技术和装备，最重要的装备包括一个牢固的吊带、一条强硬的索绳、绳索、各种可以固定在岩石表面的固定桩、一包 粉笔灰，等佢可以揸得更实。第一个爬嘅人仲要一对好嘅靴或者特别嘅鞋，等佢可以咧喺俊俏嘅岩壁上边企得稳。呢两个人事前研究攀岩嘅技术同埋规则，听取有经验嘅人嘅建议，同埋多加练习以熟悉正确嘅动作同埋装备嘅使用。 他们规划了路线，决定彼此配合的方式。第一个攀爬的人爬得够远，找到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地方的时候，一边稳住绳索，一边放另一段的绳索，等第二个人可以揸住放下来的一段绳索向上爬。爬到第一个人的位置的时候， 就再重复整个过程，一个人稳住绳索，另一个就爬，一段距离就打个桩。如果不小心失手的话，亦都有个保护。攀石这个技术看来好冒险，都好危险。呢啲预防嘅措施可以令人有愉快嘅经验。遵守正确嘅原则，可以等人安全咁样完成攀石。 在真实的生活里面，那些固定桩就是神的律法，他们可以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得到保护。绳索和将绳索扣在固定桩上面的铁锁，代表着服从神的诫命。 当你们学习那些诫命的时候，要不断加以练习，定出回避危险的计划，你会找到一个稳当的方法来获得保护，对抗撒旦的诱惑。你将会培养出可以对抗违戒的品格力量。如果走错一步，你就可以透过悔改稳住绳索，得到帮助，不至于发生严重的问题。让救主成为你们生命中那个带头的人，他安全带领你们通过人生最困难的障碍。他的律法是绝对稳当的保护，能驱散恐惧，保证你们在相当危险的世界里面也都能够有所成就。这样的生活肯定能为你们带来平安和幸福。当你们将生活的重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真正持久的幸福和随之而来的克服最大考验的力量、勇气和能力，服从耶稣基督的教训，让我们稳健地迈向生命的旅程。这些是需要下功夫的。虽然没有办法可以立即得到保证的结果，但在主认为适当的时间，你们一定会得到解决的方案，和享有平安和幸福。你们面临的挑战、获得成长的经验，都是平安和幸福的人生舞台上临时的布景。忧伤、心痛、失望在所难免，但都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我并不是要淡化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你们要学习的课程，如果很重要，考验的时期就会拖得更长。但是不要被他们局限了你们所要做的事。你们的生命可以也都应该是丰富充实的。当你超越和克服生命困境的时候，你对神的律法的了解和应用将使生命富有荣耀的目的。这样的观点就会将挑战限定在他们原本的角色上面，成为更上一层楼的踏脚石。主希望每个人都成长进步，有所发展。你们如果愿意给他来带领，通过每一个不理你们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成长经验，那你们的进步一定会非常神速。要信赖主，祈求圣灵的引领，领悟神的旨意，并且乐意接受，这样你们有资格从今生的经验里面得到最大的幸福和最满足的成就。平安和幸福是正义生活的珍贵产物，只有靠耶稣基督的赎罪才可以得到。我来讲一下，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会犯错，犯错的结果就是破坏了永恒的律法。公道是天父幸福计划里面维持秩序所要求的那个部分。就好像对攀石者来说，地心吸力是永远存在的一样，遵守永恒的律法，公道就是一个朋友，不遵守法律就会对你不利。公道保证你们在服从神的律法后一定会得到祝福。公道要求每一条被破坏的律法都要偿付代价，你们遵守神的律法就会得到祝福，但你们没有什么筹码可以用来抵偿你们所破坏的律法。如果没有好好解决被破坏的律法，就可以令生命变得悲惨，使你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教训 尤其是他的赎罪，才可以将你们从那个无法预测的后果里面解救出来。公道要求偿还律法遭破坏的代价，这个代价只有慈悲才可以偿还。不断的悔改和服从神的律法，令我们赢取慈悲。这样的悔改和服从，是让赎罪在你们生活里面发挥完全效用的绝对必要的条件。救赎主可以代替你们偿付公道的要求，透过悔改这条慈悲的路，令你们得到宽恕。透过赎罪，你们可以活在一个公道的世界，保证你们可以保有因为服从而得到的一切。即透过他的慈悲，你们可以弥补律法被破坏的后果。赎罪的影响深远和永恒，这项无私的举动是由神的儿子独立完成的。救主藉着赎罪打破了死亡的枷锁，让我们可以在最后可以接受救赎主的审判。赎罪可以阻挡在撒旦掌握下的永恒后果，为所有透过悔改和服从而获得宽恕的人打开超生之门。思考赎罪的伟大，激发了最深沉的敬畏、无限的感激和真切的谦卑。这些感受令你们有强烈的动机去遵守他的诫命，不断地悔改错误，以便得到平安和幸福。我认为无论你们有几咁认真地去尝试，人类有限的智慧都不可以充分地理解耶稣基督赎罪的永恒意义，亦都不会了解赎罪是怎样成就的。你只能够稍微体会到救主所付出的痛苦、忧伤、疼痛，或者是天父在耶稣赎罪忍受极限挑战时的心痛。即使是这样，你们应该认真地研究赎罪，尽可能地了解赎罪。你们可以学习哪些是遵守诫命，在今生能够享有平安和幸福的条件。这样你们才会有资格和服从的家人和救主和你们的天父永远住在一起。你可以教导他的儿子雅各这样说，除非藉着那位神圣尼赛亚的公路、慈悲和恩典，是没有一个凡人可以住在神身边的。耶稣基督的公路是其他人都没有的，他是神耶和华。在他降生在伯利恒之前，他是耶和华。慈爱的天父不单止给他灵体，也都给耶稣成为他亲生的独生子。我们的夫子一生完美无瑕，不受公道的要求。只要我们悔改和服从他，他的慈悲就为我们偿还公道的代价。即使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服从他的教训，我们仍然不足，因为我们要在做了一切我们可以做的事以后，才能靠着恩典而得救。我见证救主用无法计算的代价承受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和忧伤，因此他赢得了成为了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宗保和最后审判主的权利。我知道他活着，同埋佢爱你哋，时常都系俾佢咧带领你哋嘅生活。佢律法就好似固定桩咁样，保证可以喺你哋克服面临挑战后， 得到安全和成就，你们不会陷入严重的犯罪里面，你将会过着平安和幸福的生活，在高荣国度里面获得超星的冠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